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兰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你看，这不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吗？现在呢，神也是以撒的神，所以神重申前约。那么在圣经里面不要忘记啊，神重申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只有三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自己，一个是以撒，还有一个是雅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神没有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的神，没有，只有三个。因为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升为后裔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以实玛利不算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雅各后裔才是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说神所立的约不光在以撒身上坚定，然后在雅各身上也要坚定。不过呢，这个老父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失败了，他一饥荒他就到埃及去，那这一次神告他不要下去，而且呢他说你不要下埃及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到底是哪些地方，意思就是说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神就和他重申前约，就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然后下面的故事又是从前的老故事了。以撒呢就住在基拉尔，然后呢又是因为这个利伯家非常的美丽，所以呢他们这个以撒呢的故事，以撒和利伯家的故事就好像亚伯拉罕和撒拉故事重演一样。不过现在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基拉尔，就是那么差一点呢就把这个亚比米勒陷到罪里面，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没有成功的。那么然后呢然后结果他当然就住在那个地方了，因为神祝福给他嘛。所以第十二节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就基拉尔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夫。他有羊群牛群，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你记得吗？当初亚伯拉罕所以能够牛群羊群无数，那是因为撒拉的缘故，那是因为撒拉的缘故，然后法老给他很多很多。结果他们到了伯特利，圣经告诉我们伯特利就容不下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同时罗德的仆人，他们就争起来了。那么这一回不是，这一回呢是因为以撒顺服神了，结果神果然叫那地有一百倍的收成，而且他成了大夫，他有羊群牛群，有许多的仆人。不过这个都是神的祝福，这个和下埃及没有关系。罗德的财富是下埃及来的，亚伯拉也是，他下了埃及啊，闯了很多的祸，夏甲就是从埃及带上来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因为去了一趟埃及，你看这个两个这个叔叔跟这个侄子就不对了，所以人可以共患难，人很难共安乐。所以现在呢你看以撒的故事，因为神祝福他，所以非利士人就嫉妒他，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挖的井呢，就是他父亲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部把他填满了。然后亚比米勒就出面了，就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所以以撒呢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。那这个地方就是主神所指示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一面在基拉尔有神的祝福，但是呢等到人家说你们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你们比我强盛得多，就以撒没有和他们争了，以撒就离开那里，然后就在基拉尔谷在那里支搭帐篷，就住在那里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你看见呢仍旧是基拉尔，但是基拉尔谷。所以以撒所过的生活呢是谷中的生活，他像那个谷中的百合花一样。这个盆中的百合花是人来浇灌，是人来看顾，是人来培养的。但是谷中的百合花呢 是被弃绝，本来他占有整个的地方，结果被赶走，他们只好在谷中支搭帐篷。人看不见，神就看见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你看见你现在很清楚的，以撒所过的生活是隐藏的生活，现在是谷中的百合花。那么现在，那么按理来讲，你在那里支搭帐篷应该就没有事了，但是下面你看见又有些故事就发生了。所以十八节他说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为腓尼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旧照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不过这些不要忘记啊，这不是基拉尔谷的那几口井。所以他就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呢，就得了一口的活水的井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又正经了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等到真的有了水以后，那个基拉尔的牧人就又和他们争起来了。他说这个水是我们的。那么以撒呢，就给那个井起名叫爱色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好了，结果以撒呢让步了，所以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井，因此以撒呢就给这个井起名叫西提拿。这是21节。所以呢，以撒又离开那里。因为怎么，你看见没有，在这里以撒学的功课，他不和这些人争的。就做道理来讲，他为什么要让步？他没有理由让步。但是呢，在这里神要教训以撒一些很具体的功课。所以到了22节，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口井，这是第三口井了。他们就不为这井争井了，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利和伯就是宽广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？这个原则是走第二里路的原则，是给第二件衣服转过第二遍的原则。第一口井他要争，但是你转过第二口井，你看你第二口井的时候，第二口井又挖了口，他又为这个井来争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能不能有第三口井？那个原则还是第二里路的原则，还是第二件衣服的原则？敌人要这个，对方要的不是一次，是两次。一次没有道理，是两次没有道理。结果到了第三口井的时候，你看就不争了。所以许多时候啊，原因就是我们为主要难处就是我们不肯走第二里路，我们不肯转第二个脸。尤其是在弟兄姊妹中间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稍微慈善我们一点，我们永远不会饶恕。我们一定要争到底，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。慢慢的就看见，我们就变成一个佛前的基督。那主为什么把以撒放在基拉尔谷呢？就是要叫他这个人往深处去，因为井提醒一下，你要得那种活水井了，你一定要往深处去。一个和人争的人是没有深度的，一个人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能走第二个路，你看这个人深得很。这个人因为他里面有深处的供应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不是他，不是敌人叫他转过第二个脸，没有，是他里面的主叫他转过第二个脸。所以他不转过第二个脸，他不是他没有得罪他的敌人，他得罪他的主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口井背后所代表的乃是深处的生活。那因着我们这个人能隐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能听见里面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就叫我们转过第二个。我的女儿10岁的时候，她本来要送生日礼物给她的祖父，就给她哥哥看到了。那么她本来预备好个金币，结果她哥哥说，女孩子是算手帕就好，不要送金币。所以她哥哥要她怎么样都不给她。 但等到生日礼物那天呢，哎，奇怪，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给祖父的礼物呢，却是金笔，那就很明显是他是这个是女儿给他的。所以后来我的那人就问我的女儿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他说，我当初有了这个金笔，我觉得应该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的，所以当哥哥要的时候，我一定不肯。但是他说很奇怪啊，当我不肯的时候，我的胃在里面就说话了，意思就是说胃说话了，就说你还是给哥哥吧。他说说那个地步我就哭了，所以我就把金笔给了哥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故事？这个就是以撒的故事。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在深处里过生活，你容易听见里面的声音。我的女儿不懂了，她以为是胃说话，其实胃没有说话，是生命在她里面说话了。但是她十岁，你看她很简单的，她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的道理啊，但是你看见了，就是在她里面能感动她，她能够去设计的功课，把精明能够给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个人到个时候能不争了，你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。结果就是因为这里一定有第三口径，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还有人和你争，那就证明说你让不让还不够。很明显，从前有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在福建有很多的梯田呢。这个梯田，你这个晚上睡觉以前，有时候你一定要把什么，一定要把这个水就灌满，然后这个。才好嘛，哎，结果呢，这个有一个兄弟发现他这个晚上灌完，把水灌满以后，第二天早上水都没有了，结果那个水跑到下面的梯田去了，所以一天人来，两天人来，三天人来，他准备好要和对方争的，要和对方讲道理的，哎，结果后来，最后里面有一个感觉，他是这样好了。每天晚上你要把自己的水灌满梯田以前，你为什么不把他的水提前先灌满？所以到了第二天，他不光不争了，而且那个人要来跟他说对不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许多时候你只要有人和你相争，弟兄姊妹，证明你不够深。如果你有个假想的敌人，如果你觉得有个弟兄有个姊妹你不能饶恕他，因为他对不起你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你虽然蒙恩得救很久，虽然你也读了很多圣经，虽然你也常常聚会，但是我们是个肤浅的人。什么时候，到一个时候你和你弟兄不争了，没有事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第三口径的时候。我们从前在远东有一个实行，我觉得这个实行非常好，就是如果一个弟兄离开的时候，你要替他洗脚。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这样做，尤其是有过节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你和哪个姊妹过不去，你和哪个弟兄过不去，你应该接受圣灵感的，有一次你要洗他的脚，你真的洗他的脚。我不是林然姐啊，不是，我讲的是你端一盆的水，你真的替他洗脚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千万的委屈，有千万个证据，你只要第三口径，叫利和我，你这个人就变宽阔了，你这个人就变扩大了。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窄小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人伤不得我们的，人家不能够占我们的便宜。但是你看看这个，以基拉尔的牧人，不过第一口径、两口径、第三口径，你能不能有第三口径？所以这是以撒所学的功课。所以他说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里长住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你的生命才真的长大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许多是为什么我们长不大的原因，很简单，道理听得太多了没有用啊，弟兄姊妹，道听多了要活出来才有用。所以很简单，这是为什么神安排许多环境，就是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就是给你为难，就是和你好像跟你过不去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些都是神定做的，你的丈夫是神定做的，你的妻子神定做的，你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定做的。感谢主，你已经到了基拉尔谷了，他们还不放你，看见吗？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圣经里面形容了苏拉米女士谷中的百合花，不错，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但是在谷中里面